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迎接主再来的态度。我们会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迎接主再来的态度。那我们知道，我们身为信徒呢，我们对于主的再来呢都存着一颗很好奇的心。那我们总是希望说，哦，主是几时来，他来是怎么样的，那来了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东西，发生什么事情，那主会怎么跟我们讲话。我们进入这个新的这个境界里面，我们会遇到什么东西，那这些对我们呢都是很新的，还没有发生的东西，我们都很渴慕，都希望多知道。那我们知道主来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东西，那你跟我呢都要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主的再来。那我们有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那以致主来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羞愧。那所以我们会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来看这个课题。那如果你看第五章第一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这个第五章呢是跟这个第四章有关联的，有关联的，特别是从这个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那边是论到主要来把他们接上去，到底那个时间是什么。这边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什么时候，什么日期，保罗说这个东西呢我不用写信给你了，你们自己知道了，你们自己知道，你们明明知道了。讲到说主的日子，就是主来的时候呢，特别讲到说他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啊。那贼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你料想不到的，而且贼来呢轰都是在什么晚上的，贼不在通常不在白天，是在你料想不到，在你最没有防备之下呢他就来了。不单单这样子，这边第三节也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那主来的时候呢有一个情形，那情形什么，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换句话说，主还没有来之前呢，很多人世人呢都说，哇，这个日子很平安啊，这日子很稳妥啊，没有问题的，我们活在一个国泰民安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一帆风顺了，没有什么事情了。但是神的话已经跟我们讲，就在这样一种平安的日子的时候呢，主的日子要来了，来的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惨难啊临到那个怀胎的妇人一样啊。哦，那个东西呢你不知道他几时来，你大概你会感觉到怀孕的妇人，你大概知道会一点痛，但是你又不知道他几时来，对不对，你不知道来什么时候，大概是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但是呢当他来的时候呢，哦，那就不能够收拾了，那个一阵阵的痛啊，痛得很厉害的，哦，那个东西这个收缩起来很痛的，我不知道是那一些怀孕的人他们讲是很痛的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忽然之间来的时候呢就临到那个怀胎的这个妇人。那圣经讲说他们绝不能逃脱，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呢一定会发生，一定会临到所有的人，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那他们一定不能够逃脱这个灾祸。主来的时候呢是要审判，主来的时候是要毁灭那些还没有相信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只有那些相信，只有那些信他的人。所以接着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 我们要有第一个要有警醒的心，要有警醒的心，这是在第六节那边啊。所以保罗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什么叫警醒啊？警醒的意思就是说你醒着，你醒着，你没有睡觉，就好像一个站岗的这个兵士，他保持高度性的这个清醒啊。哦，那些在做守卫的那些兵士啊，哦，他们一定要注意的，到底有没有什么附近有什么动静啊，到底敌人有没有潜进他的这个阵地里面，他的营地里面有没有，他一定要注意的。如果有的话，他立刻就要告诉给总部，或者通知他的这个上司，通知那些军官，让他们能够预备。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兵，那些站岗的这些兵士，他们应有的这个态度，他们一定要警醒，他们不能够睡觉。那只要他们稍微睡觉，他们没有事情了，看哇，一切都很平静啊，很平静。就当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稍微休息一下，很可能敌人就趁虚而入了。那保罗说，不，你跟我在等候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警醒，我们必须要保持这个高度性的这个清醒啊，不可以睡觉。所以你看保罗就说第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不要睡觉。睡觉是什么？睡觉是什么情形？睡觉是表示说你完完全全好像没有什么知觉的，你好像死在那边了，是不是？你不懂了。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讲一个人，你不要睡得像一个死猪那样，有没有？评论一个人，哎，你睡觉不要像死猪那样，什么都不懂，一直在那边睡觉，除非人家可能那个东西掉在你的身上，你都不知道了。除非人家可能踢你，或者人家把水倒在你身上，哦，你才突然间醒过来，不然你一直在那边呼呼大睡了。那保罗说，不不不，你们不可以睡觉，不可以睡觉，不可以放松，不可以把那个提防的心呢放下，你要继续的看住，你要看住。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睡觉？在这时候我们是等候主的再来，你跟我有没有睡觉？换句话说，我们对主的这个再来有没有一种保持那种敏感性啊？主要来的，还是说，哎呀，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的了，跟我没有关系的，主要来，我不懂主几时会来，主可能不会来的了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呢，你就在睡觉了，你不可以。因为主这个来的东西，刚才我是讲在圣经里面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东西，我们不可以说不懂了啊，不理他哦，故意的不要听，那你就是在睡的那个状况里面。那什么情形会使我们睡觉呢？什么东西会使我们睡觉？有些东西呢会把我们的整个思想充斥着，以致你不会想别的东西，你单单想着它罢了。我相信我们听过一句成语叫做子迷金醉啊，你迷着你迷着那个纸，什么纸呢？是钱币啊，金呢，陶醉在这个金里面。换句话说，你的心你单单是为着钱，为着这个世界的这个物质而活的时候，你就会把主忘记掉，你会把主忘记掉，因为你所想到的就是说，我怎么样更加好的发展我在这世上的东西，我怎么样能够为自己预备将来。那预备将来是好的，但是不可以让它成为你唯一的这个生活的目标。 不然的话你就被他迷住，被他影响，以致你把主再来的事情完完全全的忘掉了。你不知道他几时要，你不愿意想到底主什么时候来的。哦，现在不久前那股票市场下了很多，你的心情是不是跟着股票的这个起伏啊一样的这样子的波动啊？会不会如果你会跟着这个股票的市场的这个起伏而波动的话呢，很可能你的心呢已经被它占据，被这个金钱，被这个物质的东西呢所占据了。很可能你就想说，我希望我能够多赚一点钱，我希望我能够多抓住一点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说将来东西那个主再来那个东西是不太实际的，不懂他会不会来，还是他还要等很长很长时间，可能在这一代他就不会来，然后以致你把主来的事情呢给忘掉。你要像在睡觉，你想到什么？你想到就是这世界，这世界就是我的唯一的这个追求的目标。你没有想到说你跟我要等候主，要等候主。我们要常常保持这个清醒，我们要等候主。这世界不是我们长久居住的地方，你跟我在这世界上只不过是几十年，有一些人会比较快走，有一些人会比较慢。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看待这个主再来的事情呢？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你看这个第一呢，在希伯来书11:16那边，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你跟我呢要羡慕，要羡慕。你要保持你的脑子清醒吗？你要保持你那种的高度的这个警觉的心吗？你一定要渴慕，渴慕天上。你要知道天上的那个地方远远超过我们这地上的地方，这地上的居所，这地上怎么样美怎么样好都会过去，但是在天上那个却是永永远远存在的。这个以前的圣徒他们就是这样渴慕着一个更美的家乡。你跟我要渴慕。我们这个身体会衰败，我们的这个身体有一天要被拆下，当我们拆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进入那个永恒的这个境界里面。而且当我们想说哦，那个东西有什么特别呢，圣经跟我们讲，在哥林多前书2:9说，神为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弟兄姐妹们，那个地方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你脑子没有想过的。你看到的这个地方，这个世界是很漂亮，是的，但是圣经跟我们讲说，那个地方你跟我都想从来没有想过的，你不知道它怎么样漂亮，怎么样美丽，是主耶稣特别为信他的人预备的。那为什么你不要渴慕去呢？为什么我们还是整天都是渴慕着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我们要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旨意来过活。但是你要跟你自己说，你的心中的渴慕的这个中心的目标呢，不是这个世界上，不是这世界上的技术，乃是那个将来这个天堂，那是跟神在一起的，那是美的不得了的。当你去到那边的时候，你就说啊，我没有想过是这样的，神啊，我没有想过是这么样的。那时候你会高，你会跟天使一起的来歌颂神，那是美好的一个地方，一切的尊贵荣耀都要归给神。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要渴慕 跟主在一起啊。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那边，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果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了，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那一天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生命都不同了。那当主来的时候呢，圣经跟我们讲，我们要跟他一样，跟他一样，我们必要像他。然后主耶稣当他复活之后，你看他那个荣耀的身体是跟我们现在不同的。那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肉体，那这个肉体会生病，这个肉体会慢慢慢慢的衰败，这个肉体呢慢慢慢慢不中用。那上了年纪的人你就说，哎呀，我希望我能够像十年前，我能够像二十年前，我最好我能够像小孩子那样，是不是？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却有这样子的可能，这样子的这个盼望，我们的身体要改变，要像主的那样那么荣耀，不会朽坏的。就好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这被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么样的这个盼望，有这么美好的东西，为何不要羡慕？你跟我都要羡慕。我们要醒来，我们不要被这世上的东西所占有，我们要做成神的这个旨意。你在这世上你应该为主做了什么东西，你就好好的做，好好的做，是为着主而活。那将来你要去的是一个那么美丽的地方，将来你要承受的那一个福气是那么样丰富，那么样美好的。那你跟我呢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羡慕的心，不要被这些世上的东西所占有，以致你整个人睡觉，以致你整个人不理不睬，主来不来没有相干，主的国度是怎么样你也不理。然后甚至你被撒旦所引诱所使用，你都不知道，那是多么可惜的。所以呢，当我们面对主再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不要睡觉，不可以睡的。第二呢，要谨守，要谨守。你看这个在第六节那边呢，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啊，谨守，那什么叫谨守啊？那谨守的意思呢，就是要有纪律，不被罪所缠累。你要守住，你知道撒旦就是要引诱我们犯罪。主耶稣已经把我们从这个罪中释放出来，这二者透过我们的这个罪行，我们的情欲要再一次呢把我们带进这个罪的网络里面。那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要守着我们的本位，不要掉入这个罪的这个陷阱之内。然后圣经讲，如果那些不谨守的人呢，是像什么呢？像醉了的人呢、啊、像醉了的人。你看啊，在这个第七节啊，第七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什么？夜间睡啊，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啊。那当我们讲到这个醉的时候呢，是表示说他也是看已经失去了他的方向了，他失去了理智，他失去了他的意志，他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他就被罪所困绑了。好像一个酗酒的人，你看他整天所想的是什么？就是想要喝酒， 他过着一个醉生梦死的这个生活，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只想着说我要喝酒，我要喝酒。他的脑子他想的东西也很怪的，跟理性呢脱离了，他没有那种的理性了，他的那个意志力也是没有了，他就是受了那个罪，受了被那个酒呢所捆绑着。所以呢圣经说我们要有谨守之心，我们要距离，我们不让罪来捆绑着我们，不让罪来捆绑我们，不要把罪看着一种是哇美好的东西啊，我们不要，千万不要。比如说我们来到一种试探，我常常说来到特别男人还是男人，其实女性也是一样，然后当你被这种一种色的东西所试探的时候，那你可以说哦，这个是个艳福来的，哦，这个是艳福来的，这是从天来的这个艳福，为何不要享受？是他自己投进我的怀中啊，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为什么我不要？那但是如果你知道是罪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子说了，你就知道你要快点逃，就要像这个夜色，夜色如何的从那个波提法的这个太太的手中逃出来，而不说哦，他的这个太太他跟我以目送情啊，哦，以目送情，哇，他对我有一种感情啊，啊，为什么我不要跟他继续的建立？但是他知道，不，这个东西呢是跟神的真理、跟神的道德的这个标准呢有所抵触，所以他就没有接受，他就离开，他就逃避，他知道他要有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这是我们迎接主来的时候我们应有的这个态度，你必须把这些罪的东西看得清楚，不让它来缠绕着我们。当然缠绕着我们就好像那个八爪鱼啊，你知道八爪鱼吗？我们八爪鱼这边把你缠住，另外一个把你缠住，你是真的看不到主这个，看不到的前面的这个视线呢，完全被它遮住，你就被它吞噬了，你就完完全全没有想到主来是什么时候，主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将来我怎么样面对主，你不会了，你就完完全全的说享受最终之乐，你享受最终之乐，你以为那个是最好的东西，你以为这个是身边最甜蜜的一样东西，但是岂不知道当你吃了这个东西呢，你就产出那种苦水来，那就是罪恶所带来的那一种的这个坏，这个毁坏的后果，那对你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你要保守谨守你的心，好，有一个谨守的心，好让你的视线能够看得清楚。然后就有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这边怎么讲呢，这边他说路加福音21:34-36说到，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着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脱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啊，这边呢，耶稣特别提醒他门徒说，你们不要因着贪食暴饮暴食，啊，跟醉酒也是有关的。那么而且呢，这边讲今生的这些思虑，那这个思虑也是会一种成为罪人的思虑呢，是一种你对神的这种不相信神，是一种不相信神的这个表现，因为你不相信神会引领你，你就会有挂虑，如果你相信神带领你，你就不会挂虑， 啊，所以不让这些罪来缠着你的心，不然的话，那日子如同网罗，不能临到你们了、啊。那我们就主面前就感到羞愧。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再继续的提醒他们，要常常时时警醒啊，时时警醒，常常祷告，常常祷告，好让我们能够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日子。的的确确，弟兄姐妹，我们在迎接主的来的态度呢，第一，我们要做一个醒着的人，不是睡觉的人。第二呢，我们要有一个谨守的心，知道哪一些东西是罪，就不可以让它来进入我们的生命。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你就会被它所影响，你就不会，你就对这个主的再来不闻的，你的那一种呢，警觉的心呢，就降低了。第三点，应该有什么态度呢？要穿上主的金装，在这个第八节那边说什么呢？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啊，这个是主所给我们的这个金装。那在面对这个末世的时代，你不能够靠你自己的方法，我们不可以靠我们的方法来度我们的日子，特别在这个末世的这个事情，有很多使人绊倒的事情，有很多试探，有很多的艰难，但是如果你肯穿上主的金装的话，那你就不会被绊倒，你就能够面对那个恶者的试探，那恶者的这个攻击。这边呢特别讲到三点啊，特别说要把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遮胸啊，那个胸，这个胸牌啊，要拿来遮胸，要有爱信心跟爱心。那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你对神的这个信心，你对神所讲的东西有信心，神所讲的东西你必须要相信，你不可以怀疑，因为神他是那个自由拥有的神，他所讲的话语，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他有这样子的这个权威，他知道他能够做，他才告诉我们，所以他所说的东西都是句句确实的。你跟我的责任什么？只有相信罢了，千万千万不要怀疑，以为神能够不能够带领我经过这一生，千万不要。神说他照顾每一只麻雀，他更照顾我们这一切，所以我们的一生他一定照顾的。你要相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依然的看顾你。当你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东西，你不要开始怀疑说神到底有没有跟我同在，神到底还爱不爱我。答案在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他以那不变的爱来爱我，他是那位守夜施慈爱的神，他一直都爱你。那一天你相信他，你就成为他的掌上的明珠啊，眼中的这个铜人。他细心的照顾你，他怎么样照顾大卫，他也一样的照顾我，他怎么样照顾那些圣徒，他也一样的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只是你对他有没有信心，你对他有没有那种信靠的心，你有信靠的心，他依然会爱你，依然会看顾你的。不单单这样子，这边说要有爱心啊，要有爱心。那换句话说，我们做每一样东西啊，都要以爱神的心作为出发点。 那你就不会跌倒，你就不会跌倒。因为你做的东西你是以爱神的心来做的话，即使对方不欣赏你所做的东西，你不会觉得很气馁，或者你不会觉得很失望的。我对这个人很失望，对，有时候你是会觉得对那个人失望，但是你说你是因着主的缘故，我坐在他的身上，我是为着主而坐的，我不会感到失望。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如果你肯以爱主的心说，我为着主的缘故我做这样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能够持续不断的继续的来侍奉主，以爱人爱神的心来做，那就正确的，神会纪念，神会奖赏你，只要忠心。不单单这样，保罗说也要用这个常什么这个把得救的这个盼望啊当作头盔戴上。那你跟我都要有这个得救的这个头这个得救的盼望戴在我们的头上，好像头盔那样。那人不能够没有盼望的，人一定要有盼望。当人没有盼望的时候，那是最可怜，那是最黑暗的时刻，那就是人为什么会自杀，因为他一点曙光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就不会灰心，你就会继续的向前走。那你知道这个得救的盼望是一种宝贵的盼望，是那个能够让我们无论在怎么样艰难怎么样辛苦，即使你失去你身边最宝贵的东西，你还知道说你的那个最宝贵的救恩还在那边，你就不会灰心。那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迎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存着这三样东西，这救恩一定要在你，救恩的盼望，什么东西都可以失去，那主的这个救恩你是不会失去的，一直长存在你的心中。然后这边就讲到有头盔，头盔是保护这个头的，表示说头啊，这个头呢是一个脑子，你必须要让你的脑子呢被这个真理所充满，不要被错误的东西所充满，不要被错误的教导所充满。然后你所怎么样思想，你的观念是什么，就影响你的生命，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接受那些错误的教导，接受那些人的这个思想，你的脑子呢就会受了影响。但是如果你接受真理神的话语的教导，那你就能够过一个自由，过一个丰盛的这个生命。然后讲到这个遮胸，用爱心跟这个信心遮胸，胸这个部分有这个心啊，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让爱充满着，让信心充满着你的心，不让罪恶，不让有那个邪恶的这个这些动机，贪财的这个动私欲进入你的心。因为如果那些东西进入你的心的话，你的生命就开始腐蚀了，然后你就不会再继续的仰望那个主，你就会继续的被这些贪婪的心、贪婪的这个情欲牵着走，以致你走的这个人生呢是一个很苦、很失意的一个人生。好，这是第三点，我们必须要穿着主的军装，有爱心、有信心、有盼望。第四，我们要有什么？要与主同活，与主同活。你看，在第九跟第十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那这边特别在第九节，神没有预定我们受刑，就是没有让我们受那种他的这个惩罚，受他的大怒的惩罚，他乃是要我们的，要我们得救啊！神预定，那神呢预定的时候，就表示说他老早呢就已经计划了，他老早就已经想到了，说要拯救这个人，拯救这个罪人，免得他沉沦，免得他在这个地狱里面受那个永火的这刑罚，让他能够进入这个基督的国度里面，进入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是神细心的这个策划，以致你跟我能够领受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所领受的这个救恩是一个宝贵，是神精心策划，神特别用心机来计划的这个救恩。所以你跟我都要存感恩的心啊，好，存感恩的心。那所以呢，他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那既然把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救出来，既然把我们从这个火的这个永火的这个刑罚中拯救出来，他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跟他在一起活着。换句话说，你跟我的生命呢，不再属于自己的了。你跟我的生命呢，乃是属于基督的，好，我们是属于基督的。那今天当你在等候主的这个再来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要常常跟主保持这个密切的关系，你不可以跟主脱离关系，不可以让任何东西来把你跟主分隔起来，把它隔离。什么东西把你隔离的呢？是不是你的家庭？是不是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的爱好？是不是你自己的罪？是不是你的情欲？如果有任何东西把你这个隔开的话，你就跟主的这个关系就疏远，然后你就不会说科目说主啊，愿你快来，你不会的，你就说主啊，愿你不要来，因为我在最终我享受最终的职乐，你会这样子祷告，你说最好我不要见到你主。但是如果你跟主的关系是密切的话，你希望说主啊，我愿你跟我在一起，我是现在跟你该在一起，我愿意更加亲密，与你更加亲密，有更好的这个关系。所以呢，你跟我都要做一个与主同活的人，就好像在这个罗马书第14章7到18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你跟我的生命不在于属于自己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的，是属于主的。然后你就要把自己给主用，你也要把你的整个生命交托给他，常常的与他同在。当然这个东西不容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常常主啊，教导我应该怎么样做这个决定，哦主啊，给我有智慧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哦主啊，我很累，求你给我力量，哦主啊，我缺少智慧，求你加给我智慧，哦主啊，我没有爱心，我缺少爱心，你给我爱心，这样的祈求，这样的跟主有这种的关系。就好像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在诗篇第16篇第8节那边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就诗篇的作者把耶和华常摆在他的面前，在他面前，其实主在我们的心中，主在我们的四周，主都在我们身边，我们的身边，主没有离开我们。任何时候你呼求，他必定听见；任何时候你要与他亲近，他就与你亲近。问题说，你有没有 与他同活，还是你自己为自己活罢了，你只想到你自己罢了。但愿我们从今天我们开始说，主啊，我要与你同活，你在我的生命中，我的整个生命都是属于，然后我所做的每样东西都是为着你的缘故。最后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这个迎接主再来的态度呢？第五，我们要彼此扶持。我们要彼此扶持，在这个第十一节那边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是的，我们在迎接主再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呢都那么坚强的，然后我们人会软弱，我们会跌倒，那即使是领袖，即使是牧师，即使是那些传道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刻，我们都需要人的扶持。所以主耶稣就把信徒们，要叫信徒聚集在一起，要彼此的劝慰，去劝慰，而且互相建立，你一定要建立对方。我们不要以为说哦，他没有事情了，不，我们总是要慰问，一定要慰问。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要一起的扶持，甚至我们信徒呢就好像一堆烧着的这个炭，一堆烧着的炭，如果炭那个烧着的炭呢堆在一起的时候呢，它是热熊熊的，很烈的。然后当你把其中一块炭呢把它拿掉，然后把它移去另外一个角落的时候，那一块炭呢就慢慢它就慢慢冷却下来，但是这一堆炭呢还是继续保持着那种的热度。那这表示说，如果在主里面大家彼此的扶持的话，你发现到我们就能够继续的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能够一起的同心来刻目，来仰望，来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就会有同样的一个心智，继续的能够向前走。但是那个他不来聚会，他专门自己以为自己能够慢慢不知不觉呢，他就会软弱下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要抓住机会来聚会，一同的来勉励。当然到我们讲勉励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勉励，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建立，不要单单凭着人的话语。然后人的话语有时候不一定是正确的，总是从神的这个观点，从神的这个教导来勉励人，那你发现到你的的确确能够建立人。你不要小看你所讲的话，然后有时你所讲的话呢，一句如果你讲的适当的话，就能够造就人。就好像在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人心忧虑啊，去而不生，一句良言啊，使心欢乐。的的确确的，你只要讲一句话，你就能够一针见血的能够针对他的问题，你就再一次使他被建立起来。不单单这样子，在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也是说，良言如同蜂房啊，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呀，能够使得一句话讲得对的话，能够使心中感到很甜蜜，那骨头呢里面呢能够得到医治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总是要彼此的来劝勉。你每次来上这个课程，那个查经班，你每次来听神的话语，然后让神的话语帮助你。有时候你实在是很低落的时候，用神的话语就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把你再一次的举起来，把你再一次的扶持起来，扶起来，让你能够继续的向前走。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大家一起的继续的迎接主的再来。所以来到这一方面，我们再一次的看一看 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我们怎么样迎接他呢？第一，我们要警醒，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不可以睡觉，不可以睡觉，不可以对这些东西呢不理不睬，漠不关心，千万不要。那有什么东西影响你的心呢？你要注意，要谨守，不让任何的罪来影响你，甚至你的自己的学业。学业是好的，你要专心，但是你要为着主而学，预备将来。但是不要让它变成一种你读到你整个人都把主给忘掉了啊，不来聚会，不灵修啊，不思想主，那就出问题了。然后要穿主的这个军装，要有爱心、信心，要有这个盼望、救恩的盼望，来拖着你能够继续的有力量的面对这个人生的这一切的这个这些试炼，那你就靠主能够胜过，然后与主同活，主必须跟你是那么亲密的。你希望说主快来，你希望主快来，你希望主啊，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当然在主里面要彼此的扶持，叫我们能够一起的被建立，一起的被安慰，一起的能够走这个人生的道路。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你要来相信，因为主必定来，主快来。那你预备好了没有？只有那些相信主耶稣基督，只有那些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他们才有这个福气来等候主的再来，接受得到主的这个救恩。我们一起祷告。现在结束，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在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在面对主再来的这个世上应该存着什么态度。哦主啊，若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有偏差，我们有束缚的话，求主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纠正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按着主你的话语来过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你施恩怜悯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